任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由张伟粤语广播，而家是6月25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堕胎为宪法所保护的权利的裁决，将是否允许堕胎的问题交由各州自行决定。过去50多年以来，堕胎在全美国范围都是合法的。大法官阿里托在和其他四位保守派大法官在多数意见当中写话，宪法没有提到堕胎，任何宪法条款都没有暗含对这种权利的保护。现在是遵从宪法将堕胎问题交还给民选代表的时候。在星期五裁决出来的5到2个月前，阿里托的裁决草案曾经被泄露给媒体，随即引发了支持堕胎权利的活动人士在全国范围里面的抗议。最高法院推翻了该院之前在1973年罗素韦德案和另外一个计划生育组织素海西案当中的裁决。虽然这项最新的裁决并没有禁止堕胎，但它的法律影响几乎会立即波及全美国。支持选择权亦就是堕胎权利的研究组织古特马克研究所预计，26个州将会在罗素韦德案裁决被推翻之后禁止堕胎，其中大多数州在美国南方和中西部。这个可能会迫使几百万想要寻求堕胎的女性前往堕胎权受到保护的州。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索托马若尔和卡根发表了异议，他们在反对意见当中写话，今天的裁决的一个结果肯定的是束缚女性的权利和他们作为自由平等公民的地位。在白宫，拜登总统对这项裁决予以谴责，但恳请抗议者保持和平。拜登说，非常明确的是我们国家女性的健康和生命现在处在风险之中。
This is a sad day for the country, in my view.But it doesn't mean the fight's over.
拜登说他认为这个对国家来说是悲哀的一日，但这个不意味着斗争已经结束。他说确保妇女选择权利和存在过的平衡的唯一途径是国会通过联邦立法恢复罗素韦德案裁决提供的保护。如果国会现在没有足够的票数，那选民要发出他们的声音。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在一项声明当中说，司法部强烈反对最高法院的裁决，并且将不遗余力保护和推进生育自由。在美国，好少有问题好像堕胎那么撕裂。过去50年来，美国保守派人士以保护未出生的生命为理由，一直反对罗素韦德案允许堕胎的裁决，但他们之前在最高法院缺少足够的票数来推翻这个裁决。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他任命了3名反对堕胎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情况随后发生变化，保守派在最高法院获得了6-3的绝对多数，保守派大法官推翻堕胎裁决的可能性随之增加。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六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个将会是2020年1月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首次到内地以外访问。李家超将会在7月1日接替林郑月娥成为香港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曾经在香港一些最动荡的时期应对反政府抗议活动和新冠肺炎疫情。2017年，习近平曾经到香港监视林郑月娥宣誓就任香港特首，并且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的活动。过去几个星期，由于香港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增加，其中有2名后任高官感染，这个为习近平是否会到香港出席新特首宣誓就职和回归的典礼平添了几分不确定性。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严格的政策和旅行的限制，目的是要不惜代价跟随所有疫情，这个与全球试图与病毒共存的趋势是背道而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承诺将会帮助4个经济大国发展，虽然中国国内存在疫情问题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产生了连锁反应，分析人士预计这些承诺需要时间，不会立即产生效果。习近平星期四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时候作出的这项承诺，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和中国一起组成了被称为金砖国家的集团，这些大型新兴经济体将他们自己是视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另外一种的选择。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星期四报道，中国领导人倡导金砖国家在跨境支付和信用评级方面展开合作。 報道話，習近平進一步建議促進貿易、投資和融資。作為金磚國家第十四次會晤的東道主，習近平在峰會上說，他將與金磚國家合作，助力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習近平敦促更多國家加入新開發銀行，新開發銀行是金磚國家在2015年成立的優惠貸款機構。新華社的報導還說，習近平還呼籲要完善金磚國家的國際收支緊急救助機制、應急儲備安排機制。分析人士說，在這些目標上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可能需要時間，因為成員國之間並不是總是和睦相處，鑑於國內和國外的問題，中國的雄心可能需要時間才能夠逐步實現。首位烏東頓巴斯地區北頓涅茨克市的烏克蘭守軍已經接獲從該市撤離的命令。北頓涅茨克市過去幾星期成為繼南部港口城市馬里烏波爾之後，有一座遭到俄軍狂轟濫炸和重點攻擊的重要城市。烏克蘭守軍在對火力和兵員絕對佔優勢的俄軍實施包括慘烈巷戰在內的頑強的抗擊之後，已經被迫放棄在該市的防禦陣地。盧金斯克州州長蓋達伊在接受烏克蘭電視台採訪的時候說，北頓涅茨克市內的烏克蘭部隊已經接獲轉移至新的陣地的命令，但是他並沒有說明部隊是否已經完全撤離行動，或者已經是撤往什麼地方的新陣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五稱讚歐盟決定給予烏克蘭歐盟候選國的地位，這是向著正式加入歐盟集團的邁進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摩爾多亞亦都獲得了歐盟候選國的地位。歐盟官員說，這個舉措是歷史性的，但他們告誡說，兩國在成為正式成員之前還必須實行一些艱巨的改革。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這些國家都必須要做功課，然後才能夠向入盟的進程進入下一個階段。他指的是繼續在這個進程之前必須進行的政治和政府改革。分析人士說，這些改革將會是困難的，而且需要時間。这个事关是加强法治和司法体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政治立场倾向北京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在近日承认移民潮出乎意料之大，不少幼稚园难以招生，面临结业。英国政府数字显示，在上一个学年有超过8000名的香港中小学生在当地申请就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根据英国政府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21-22学年期间，有大约8500名香港中小学生申请入学，当中有 93%， 大约8000人已经获批学位。不过由於有部分港人熱門移民地區並沒有提供港人入學數字，所以整體的數字有可能會被低估。英國政府公布的數字是依據地方政府機關情報的資料，因應 77% 的回應率調整之後作出的推算。最多香港家庭報讀綠定咸郡的學校有649人，當中638人獲批學位，11個人仍在等待。港人移居熱門地區京士敦、克福郡和列治文就在第二至第四位，各有460-522人申請。然而不少港人移居熱門地區未有數字，例如沙頓和沃靈頓。今年年初移居沃靈頓的香港家長 Agnes 透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在他朋友圈裡面已經有大約60個香港兒童搬到他附近，而接近暑假的時間就會有幾個家庭搬過來。
以我所知，在這邊近一些比較熱門的一些學校呢，就我想都有30-40個家庭，他們都很難找到學位，我聽他們說，所以有些就要分開讀，所以不同學校不夠位。
擔任教師超過20年，移居英國接近一年的前香港通識教師方先生透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香港家庭選擇搬到英國的主要原因未必同政治有關。
根本上他過一年都沒有一點翻學，啲細路咁香港嘅細路冇乜點樣翻學，亦都冇任何 social life。如果你唔打針的話咧， 就嗰個 social life 更加差勁啲。就算你翻到學校都有啲膠板咁樣樣隔住，咁市民點能夠有一個正常嘅社交生活同埋學校生活啊？咁呢樣嘢我諗係好多家長都吃不消咯。係啊，咁所以我諗呢、這個。同埋仲有一樣，仲有一個好關鍵嘅位嘅，就係、是、嗰、那個即係政策嘅朝令夕改啊！即係你無啦啦四月就話放暑假，咁我諗嗰個都係一個好對於好多家長嚟講係一個好不可思議嘅決定啦。
方先生話：英國嘅功課壓力比起香港細得多，唔會做重複嘅操練式功課。亦都唔会做功课做到深夜，学校话学业唔会霸占属于家庭嘅周末假期。佢话佢近期参与子女嘅学校家长会，老师亦都话唔建议家长为学生做功课，
因为功课嘅目的就系反映佢嘅学习成果。你帮咗佢，其实咪即系令到学校冇办法知道佢学到几多嘢咯。咁我呢样嘢系。好欣賞喎、咁呢個真係還翻功課本身本來嘅意義入去。
方先生話：香港嘅學校功課並冇促進學習。
有冇人討論過？其實嗰啲功課其實係蠶食緊學生要幾多其即係知識以外嘅學習生活咧？即係有冇人問？有冇人討論呢啲嘢咧？我見唔到咯。我作為一個前。即係教育工作者都超過20年嘅教育工作者，我見到係如果係呢方面嚟講，根本上係一個倒退嚟嘅。即係我甚至講，我為香港嘅教育我感到羞恥啊！
此外，親北京嘅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近日發表一個調查，指出受出生率下跌、移民潮同埋疫情影響，幼稚園面臨寒冬期，有20间幼稚園。已经计划在今年9月停运。有校长说今年有83名学生毕业，但只招收到20名学生，而有学校更加有80%学生退学。教联会上个月访问235间幼稚园，结果显示每间幼稚园平均流失16名半日班学生、9名全日班学生同埋19名学前班学生。教联会副主席林翠玲在记者会表示，2019年抗争运动，出生率下跌，疫情令到跨境学童锐减，学校转为网课，都是学生人数减少的原因。
讲嗰个移民潮咧，确实系呢一个浪系即系冚过嚟系大嘅。咁喺2019年之后啦，吓嗰啲黑暴事件之后咧，咁好多人咧对香港可能系冇信心，吓佢申请移民。咁当时我哋其实都睇唔到嗰个情况。是咁惡劣嘅，咁而家最近呢一年咧，再加上第五波嗰、那個疫情咧，係咁即係咁耐啦，咁可能咧，即係啲家長咧都覺得即係喺香港受教育都成日都係網課嘅咁樣樣啦，咁不如網課我又移民啦，咁嗰個移民潮咧真係好犀利啊！
前教師方先生話：香港政府要公布數字，究竟有幾多學生流失，相應調節教育政策。
我都是估嘅啫，我冇辦法知道從一公開嘅途徑知道究竟呢個係咪事實喎？咁而家究竟有幾多人走？係咪真係走得冇諗過走得咁厲害？究竟佢係危言聳聽啊，散播恐懼啊，定係還是一個事實要大家去面對呢？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哲，倫敦報導。
受到中国关押的美国公民家属发声，呼吁拜登政府加大努力让他们的家人回家。哈里森里在6月22号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父亲的案件。他说他的父亲李海在2016年9月9号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带走，他们还未等他落飞机就将他带走，在一个指定地点对他进行了10个星期的居住监视。在被拘留两年后，2018年7月，李海被中国当局以间谍罪和窃取国家机密罪判处10年徒刑，随后他被转移到上海青浦监狱。1962年出生的李海，1989年移民美国， 在被中国当局拘押之前，他在纽约长岛有两个加油站，还经营着一个向中国出售飞机零部件的公司。哈里森说，父亲被捕之后，当时18岁的他同埋有全职工作的母亲试图继续经营父亲的生意，再加上要为父亲的获释奔走，最后入不敷出，没办法偿还债务，使到加油站倒闭。他说他们在经济上是损失很大，还有其他家庭，他们的处境比他们更加差，但显然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生意没了，损失了几十万美元的投资和库存。哈里森想要传达的一个信息是，他的父亲并不是做什么大买卖，有高层人物关系的大商人。他说在美国现在只有他和他妈妈，他的家人都在上海，他们甚至不愿意和他们联系，在中国讨论这个案件会给个人带来危险。他意思是，有很多报道说那些被指控犯有这类罪行的人的家庭成员受到骚扰或者其他的伤害，所以在美国这六年来就只有他和他妈妈是试图引起人的注意。有着类似经历的不止哈里森一家，基督教牧师林大卫1999年开始到中国传教，他因为在中国积极参与家庭教会运动而在2006年被拘留，并且三年后被控合同欺诈，被判终身监禁。林牧师后来获得减刑，将会在2029年获释。林牧师的女儿爱丽丝对美国之音说，她父亲在中国被关押了15年多，在她被捕之后，她妈妈就是要出外谋生，找到一份看护老年人的小时工。除了经济上的影响，精神上的打击更大，她的妈妈变得神经质，一直处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她的丈夫总是提醒她，对待她妈妈就好像她被公共汽车撞了一样来到对待她。她说，你知道她的确是这样的，无论从情感上还是精神上，这个对她来说都是一场噩梦。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2021年认定李海是任意拘留的受害者，说对她的囚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犯罪。美国国务院也认定李海是被非法拘押。长期致力于与中国政府对话，为处境危险的被拘留者寻求帮助的非营利组织对话基金会估计，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美国公民超过200人，有多达30人被非法禁止出境。拜登政府正是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采取更多的措施，让被外国政府任意拘押和监禁的美国人尽快获释。这些压力不单止来自媒体的关注，以及被监禁的美国人的家属，亦都来自美国国会。2021年11月15名跨党派议员联名写信给拜登，要求他加倍努力让中国当局释放李海。今年3月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凯蒂·波特起草了一封获得两党议员联署的信件，敦促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积极接触，让林大卫牧师获得自由。6月22号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在海外被扣为人质或者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的家属进行电话交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布林肯国务卿确认努力使他们的亲人回家是他本人所关注的事情，作为国务卿他没有给这个更高的优先考虑。声明还说，布林肯向这些家属表示，拜登总统了解他们每一个亲人的情况，并且致力于将所有被扣为人质或者被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带回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说，国务卿、副国务卿和驻华大使伯恩斯在与中国高层官员的交流当中，不断提出遭到非法拘留的美国公民的案例。在此之前，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与家属进行了电话交谈。爱丽丝林参与了与布林肯和沙利文的电话交谈，他对美国之音说，真正令人鼓舞的是听到这样的确认，即是说这个是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高度优先事项。爱丽丝说，他的父亲在中国的监狱里面被关押这么久，今年67岁，虽然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包括甩牙、营养不良等，但是还生存，简直是奇迹。他感激上帝的恩典，亦都对所有帮助他父亲出狱的人是心怀感激。他甚至觉得，或者今年是他父亲是可以回家的一年。爱丽丝说，每年的圣诞节，他说他会回家过圣诞节。你知道自此之后15年了，他自己从研究生院毕业，他父亲就错过了他弟弟的毕业典礼，他父亲亦都错过了他的婚礼，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举行过婚礼，因为他在等他的父亲回家。 虽然是这样，每年他们都抱有希望，但他认为今年比过去几年更有希望。李凯的儿子哈里森亦都参加了与布林肯和沙利文的电话交谈，沙利文还另外与他和家人进行了单独的电话交谈。不过哈里森说，这些似曾相识的交谈并没有使他受到鼓舞，反而令他感到失望。他说他们已经听了很多年了，他们说他们会在每一个可用的机会继续提出这个案件等等，但你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承诺。哈里森跟着说，他意思是最终需要发生的是美国政府将要是提出一些他们可以向中国政府提供的东西，以换取他父亲的释放，而且你知道他们可以采取就好像他所说的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方法，因为他们现在完全知道而且完全支持他父亲是被非法关押，他们需要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向中国政府发出信号，这个不单止是不可接受，而且在他父亲被关押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没办法真诚地谈判。哈里森提到，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获释之后，被中国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逮捕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柏佛随即获释的例子表明，中国政府对交换囚犯是有兴趣的。美国国务院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没有回复美国之音提出的是否愿意进行囚犯交换的问题，亦都没有回复有关的置评的要求。不过美国国务院的人质事务总统特使卡斯滕斯警告说，让囚犯交换成为释放美国公民的默认的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这样会鼓励滥用囚犯交换。卡斯滕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月12号播出的60分钟节目上面说，他的工作是开始变得更有创造性，在不作出直接让步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够做什么来到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如果有一种他能够让某个人出狱而不涉及交换囚犯的方法，那就要好得多。爱丽丝虽然希望被非法关押的美国人都能够尽快回家，但是他也不希望美国政府采取可能让更多的美国人遭到拘押的措施。他说他知道有很多相互竞争的因素，他不希望看到鼓励更多的美国人被拘押，你知道危害更多的美国人，所以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是非常之困难。瑞典籍人权活动人士、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创办人彼得达林曾经因为支持中国维权律师，在2016年初被中国当局逮捕，在经历了23日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且中央电视台被逼电视认罪之后，才得到释放并且被驱逐出境。中国官媒指控达林接受境外资金支持，并且以维权为名在中国境内培训代理人，是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的非法人士。达林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生活在中国期间，他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与那些被拘留、监禁或者被失踪的人进行访谈。达林说，所有的这一切的一个显著结果是，当一个案件受到关注的时候，无论是通过外交压力定是在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当中被提出来，但尤其是通过媒体的关注，被拘留者或者囚犯的情况得到了改善，那些被关押在里面的人普遍注意到这个情况，而且非常强烈地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说，很多国家的外交大门大大低估了对案件的关注，是被受害者的处境带来的直接影响，尤其是媒体的关注。他清楚记得当他的案件在国际媒体上曝光后，他在处境上发生的重大变化。而哈里森就说，美国国务院最初给那些有亲人被中国拘押的家属提供的建议是不要出声，很多家属现在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不发声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这亦都是他同一些家属联合起来展开让我们的家人回家运动的原因。由20多个美国家庭发起的让我们的家人回家运动表示，他们家人被关押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美国人而不是其他任何原因。拘押美国人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阿富汗、卢旺达等。目前在史丹福大学读研究生的哈里森说，现在他们希望能够与拜登总统见面，加快援救家人的进程。他说，他们现在主要的诉求就是与拜登总统会面，因为他是能够以必要的速度带头和指导这种机构之间协调的人。他说，你知道他们正在等待回复，是的，他们等待回应和与总统会面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抖音海外版 TikTok 美國公司被爆出近期多次與北京母公司分享美國用戶數據，雖然 TikTok 宣布將所有美國數據轉移到德州的甲骨文雲服務保存，但這個舉動被批無辦法防止北京獲取美國用戶的訊息。美國會參議員再次呼籲美國政府下令 TikTok 撤銷中資所有權，否則應該全面禁用。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寧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新聞網站日前披露，該個網站獨家獲取的 TikTok 美國公司80次內部會議的錄音顯示，多名的 TikTok 員工在十幾次的陳述當中，位於中國的工程師獲取了 TikTok 在美國的數據，時間跨到在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報道說，有8名 TikTok 的員工表示， TikTok 的美國僱員必須要向中國方面請示如何處理美國數據，美國僱員真的無法獨立掌握如何獲取這些數據。錄音當中，一名 TikTok 的僱員說，一切都被中國盡收眼底，而另外一名 TikTok 的部門的總監聲稱，北京的一名工程師為主管理員。 TikTok 目前是美國主流影音社交媒體平台之一。金融機構Piper Sandler 今年發布的一項針對20歲以下年輕人的調查顯示， TikTok 的受歡迎程度是超過社交媒體巨頭臉書以及旗下的 Instagram， 成為年輕人最熱衷的社交應用程式。美國之音無法獨立證實美國新聞網站的報導，但是這篇報導似乎再次印證了美國國家安全部門、國會議員以及是數據隱私權益倡導者對 TikTok 數據安全性的擔憂。有分析認為，中國政府可以向 TikTok 母公司直接挑動施壓，間接指導 TikTok 美國平台如何將年輕用戶推薦視頻，直接挑動擁有視頻推薦算法的關鍵技術。2021年中國政府通過通訊網絡辦、財政部、中央廣播電台的子公司等關聯部門聯合持有的一支投資基金入股字節跳動，並且在字節跳動董事會佔有席位。與此同時，中國網信辦針對網絡服務算法的規定今年3月開始實施。美國電信法規專家數字進步研究所的主席蔡爺認為，中國政府通過影響科技平台，以此是達到監視異議人士以及外國平台用戶的目的。蔡爺對美國之音表示，對我來講，很清楚的就是中國政府將這些科技公司及社交媒體服務至少視為是一種潛在的對付敵人的武器，這個非常令人擔憂。美國新聞網絡的報導發表之後，美國國會議員再次提出對中國實體不斷影響 TikTok 平台在美國運作的擔憂。美國國會共和黨籍參議員霍利對美國之音表示，我們現時知道基本上 TikTok 是通往北京的通道，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TikTok 美國高管之前在美國國會作證的時候反覆試圖撇清和北京字節跳動在運營上的關聯。2021年10月26日 TikTok 美洲公共政策負責人貝克曼在國會參議院聽證會上面，在參議員克魯茲的反覆追問之下，TikTok 和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沒有關聯，聲稱後者只是負責中國國內的執照許可以及運營。而在被問到 TikTok 高管是否在宣誓情況之下對美國國會講大話的時候，參議員霍利說，貝克曼的講法近乎是在這裡作偽證，很難與事實相符。他說事實很難印證他們過去兩年、三年是向國會提交的陳述，說他們是完全獨立，和北京政府沒有任何聯繫。就在這個消息發表披露 TikTok 錄音門的報導之前， TikTok 美國公司6月17日搶先一步是發布了消息，說將會從自己的數據中心刪除美國用戶的私人數據，並且將它完全轉至位於美國的甲骨文雲服務。 TikTok 的新聞稿表示，為了更好地保護美國用戶數據的安全，公司更改了美國用戶數據的默認存儲的位置，將美國用戶流量的100%都被轉移到甲骨文雲基礎的架設措施。 TikTok 在聲明當中表示，我們仍然是使用我們的美國亦是新加坡數據中心進行備份，但是隨著工作的持續，我們希望從我們自己的數據中心刪除美國用戶的私人數據，並且完全轉向位於美國的甲骨文雲服務器。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在任期间以国家安全威胁为名，下令字节跳动剥离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的所有权益。甲骨文公司一度成为了 TikTok 美国业务的可能买家。拜登上任之后收回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为了打消美国各界对 TikTok 保护个人信息不力的持续批评， TikTok 2021年开始启动将用户数据转移至美国服务器的过程，内部称之为是德州项目。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的甲骨文将会为 TikTok 提供美国境内的数据存储服务。不过专家都普遍质疑 TikTok 和甲骨文作出的数据存储安排对保护用户数据的实质意义。美国波士顿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克里斯托威尔逊对美国之音表示， TikTok 仍然是将拥有对美国人所有数据的完全访问权，无论这些数据是由哪一局的存储在哪一度， TikTok 仍然是归字节跳动所有，可以向字节跳动提供不受限制地获取美国人数据的途径，无论是他们自己选择是这样做，还是中国政府强制要求下这样做。此外，甲骨文提供的云服务技术细节亦都令到外界质疑， TikTok 的德州项目只是一个着眼眼法。根据美国新闻网络的报道，虽然甲骨文将会为德州项目提供物理数据储存空间，但是 TikTok 将控制软件层。报道表示， TikTok 一名网络数据保护事务的负责人表示，将它称为是甲骨文云几乎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是给予我们提供一个裸机，然后我们将会在它上面构建 VM， 也就是虚拟机。截至发稿之前，字节跳动公司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置评的请求。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再次引发了美国舆论对重启 TikTok 撤资令的呼声。纽约时报6月21号在一篇题目为是拜登的 TikTok 问题的新闻综述当中，质疑拜登是否是在 TikTok 以及中国问题上面犯了错误。文章援引虚拟现实技术公司的创办人拉奇的讲话，没有跟进 TikTok 禁令是美国政府犯下了的巨大错误。参议员霍利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个人对 TikTok 的看法就是不应该允许他们在美国做生意，除非他们可以受到隔离，除非他们的所有权结构令到他们从中国共产党政府隔离开来。数字进步研究所的主席蔡爷表示，美国是极需要确立一部全国层面的隐私法。他说国会应该是加快步伐，真正发展出一个不单只是隐私框架，而且是一个可行的系统，以确保我们的数据不受此类的交易影响。而另一名的 TikTok 问题长期持批评态度的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是禁了他。卢比奥同时表示，我怀疑我们未有足够的票数来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是我们两年前就应该要做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库尔特坎贝尔星期四在一次演讲当中向太平洋地区国家承诺，美国将会提高与他们的合作，派更多内阁的官员访问太平洋岛国，并且增设驻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机构。虽然坎贝尔没有直接提到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竞争，但他直言加强与这个地区实质的联系的紧迫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坎贝尔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的演讲之中，七次提到美国和盟友在与太平洋地区岛国的接触之中极需提高水平。坎贝尔说，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努力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外交工作，这些意味着扩大他们高级官员的参与，确保过去并没有那么积极的政府机构再次参与。他们需要在太平洋各地区设立更多外交机构。他又透露说，随着他们的工作的推进，你会看到更多的内阁级别的高级官员前往太平洋地区。坎佩尔说，斐济将会是美国推进和太平洋地区合作工作的枢纽之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较早时在访问斐济的时候宣布，美国将会加快在所罗门群岛的使馆建设。 坎佩爾又說美國十分支持太平洋地區奉行區域主義，他又說在區域主義方面能夠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支持太平洋島嶼論壇和其他已經在這裡運行的相關的體系，重要的是支持已經建立的體系，而不是重新構建新的體系。他強調主權是美國對待太平洋地區事務的核心，他又說任何削弱或者質疑主權的舉動，他認為他們都會感到擔憂。坎佩爾強調美國將會增強在這個地區和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南韓、法國、德國以及英國等理念相近的國家的合作。坎佩爾的講話展述了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接觸和合作政策的五項總體的原則，就是履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現有承諾，並且作出更多的承諾，大力支持太平洋地區主義，改善和盟友以及夥伴的協作，通過接觸切實滿足太平洋地區人民公共福利需求以及維護主權。坎佩爾又說美國在太平洋地區和當地夥伴合作領域很廣，包括氣候變化的議題、打擊非法捕魚、以戰為流的爆炸物清理、新冠疫情後的恢復工作以及貿易等。他又表示他認為大眾普遍認識到這些不單只是一個關乎道德責任和充滿巨大挑戰的地區，而且具有戰略重要性。雖然坎佩爾的講話通篇並沒有直接提到中國，但是他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這個政策展述被視為是中國近年來拉攏太平洋國家行動的回應。在上個星期四，坎佩爾在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年度安全會議上面表示，接下來美國希望做的事就是大幅提升在太平洋地區的實力。坎佩爾並且表示將會啟動一個新倡議，和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制定一套開放的非常詳細的交往模式。在今年1月，坎佩爾曾經提到太平洋地區是最有可能發生戰略意外的地區。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5月對太平洋8個島國進行了訪問，和多個國家簽署了雙邊協議。雖然王毅最終未能夠如中方此前期望的這樣達成更廣泛的區域行動計劃，但他旋風式的訪問給了華盛頓的外交界人士敲響警鐘。例如中國從基里巴斯計劃重新開放海洋保護區供捕魚，並且由中國幫助基里巴斯升級改造坎頓島的機場，這樣引發了外界對北京在太平洋地區探索軍事佈局的擔憂。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高級研究員、前白宮國安會幕僚長亞歷山大·格雷在6月21日在外交政策網站發表文章說，隨住北京方面在所羅門群島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和基里巴斯、瓦努阿圖、湯加和斐濟的關係亦都在不斷發展，華盛頓所剩的時間並不多。格雷在文章之中說，如果中國通過公開的軍事基地或者軍民兩用的合作安排獲得對太平洋關鍵島嶼的軍事介入權，美國及夥伴的商業和軍事關鍵過境點將會遭遇中國的反介入阻隔區。他又說不單止民用海上交通需要橫穿第二島鏈，確保大洋洲地區的自由航行對駐日駐韓美軍的部署強化至關重要，亦都影響到美國如何應對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可能的局勢變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許寧華盛頓的報導。
在印太局勢升溫之際，中國進行第六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試驗。有美國軍事專家認為，這項技術或者將會提高中國核威脅的可信度，在美國和他的盟友介入台灣防禦的時候進行威脅。不過，亦都有專家說，中國在這個領域的發展速度仍然相當緩慢，尤其是與美國的投資相比，中國在2030年之前成功部署實戰系統將面臨障礙。在6月19日，中國在境內成功進行了一次陸基中段反導攔截技術試驗，試驗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中國國防部說這個試驗是防禦性的，不針對任何國家。彈道導彈的飛行一般分為3個階段，即是上升段、中段和末段。 陸基中段導彈防禦系統是從陸地發射平台對敵方的彈道導彈進行探測和跟蹤，然後發射攔截器，在敵方彈道導彈處於中段飛行階段的時候將它攔截。他要求反導系統的攔截彈對於來襲的導彈彈道的預測和跟蹤都要非常之精確。美國戰略司令部在6月17日公布說，美國海軍俄亥俄級戰略核潛艇在加利福尼亞以西海域連續發射4枚三叉戟二洲際彈道導彈，成功命中太平洋目標。這個、亦是三叉戟二 D5 導彈第188次的試射成功。美國智庫國家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核威脅和導彈防禦的高級分析師馬修科斯特洛對美國之音說，鑑於俄羅斯正在幫助中國建造導彈防禦雷達，這次試驗顯然是針對美國，其次是印度。他說他認為這個很可能是對目的在於對抗洲際彈道導彈的系統的測試，雖然中國似乎也在改進和擴展他們的紅旗19系統，可以對抗中遠程彈道導彈。在決定中國是要建造多少的攔截彈之前，這次測試的目標還可能是要提高相關開發技術的性能。位於北京的卡內基清華全球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趙通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面臨著越發嚴峻的戰略的安全的環境，特別是在美國退出中導條約之後，美國和他的印太盟友投入到導彈技術的決心和力度越來越大，增強了中國發展反導技術的緊迫感和必要性。趙通說，所有這些都讓中國覺得反導技術將來是越來越有必要，而且針對常規導彈和未來高超音速導彈的防禦技術亦都越來越是融合在一起，似乎令到中國覺得這個是為了軍事戰略競爭的非常關鍵的一環。麻省理工大學斯坦頓核安全研究委員、畢業於普林斯顿大學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的龍大衛博士就對美國之音說，這項試驗背後可能有多重的動機，比如作為發展直升式反衛星武器的掩護。他說反衛星武器和中段攔截器的技術特性非常相似，過去中國的反衛星武器試驗產生了巨大的碎片，進一步的試驗存在爭議。美國官員此前曾經說，中國所謂的陸基導彈攔截試驗實際上是對反衛星武器的試驗。龍大衛認為，中國專家還可能認為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可以增強自身核力量的存活性，他們越來越擔心現代化的美國核力量、彈道導彈防禦系統和高精度常規武器可能會削弱中國的核威脅力量。他說日本和南韓可能開發的遠程打擊平台亦都令到中國擔憂，這個平台理論上可能針對中國的核武器。在去年，南韓和美國同意取消此前限制南韓彈道導彈射程和有效載荷的限制指南。除了來自美國和他盟友的挑戰，另外好像台灣也在大力發展各種的導彈技術，有可能利用一些遠程的常規導彈對中國的關鍵的民用基礎設施目標等等打擊，作為一種非對稱的這種的戰略威脅，可能令到中國覺得是一種威脅。台灣立法院院長游錫堃日前說，台灣自主研發的中程高空巡航導彈雲峰飛彈射程可以直達北京。龍大衛認為，中國可能認為陸基中段反導系統對於解決台灣衝突很有幫助，加上已經部署的先進的地對空導彈系統，包括俄羅斯生產的 S-300 和 S-400 防空導彈和紅旗9等本土的系統，這些系統共同為中國提供了針對戰術和戰區系統有限的定點防禦的能力。他說他們可以用來將中國的綜合的防空系統延伸到更遠的海域，或者擊落來自台灣或者海軍平台的來襲的彈道導彈和可能的巡航導彈。核彈主要的投送的載體是彈道導彈，如果在核戰爭爆發的時候反導系統能夠爭取一定的時間，可能會讓中國的核力量有更多的反應時間和進行有效的核反擊。國家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科斯特洛說，雖然這次試驗還不會顯著改變印太地區核威脅的平衡狀態，但如果中國繼續以相對較快的速度是進行試驗，並且能夠部署一個有效的陸基中程反導系統，中國核威脅的可信度將會提高，並且可能導致中國官員更加願意發出有限使用核武器的威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40年，美国总统范布伦的第一届任期接近尾声，大家普遍觉得范布伦不是一个优秀的总统，他好像不知道怎样向民众推销自己的政策。范布伦的失败使反对党辉格党感到十分高兴。辉格党在参议院里面的领袖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亨利克莱。克莱对自己的朋友说，他敢肯定自己将会成为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辉格党的其他领袖并不是敢肯定，他们对克莱的能力毫不怀疑。但是问题是，克莱1824年和1832年先后两次参加总统竞选，结果都败阵。还有一个对克莱不利的因素是，当时美国已经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废奴运动，废奴主义者不喜欢克莱，因为克莱本人就是奴隶主。19世纪30年代，美国围绕奴隶制度发生的争议死灰复燃，它的主要原因是棉花的种植。美国南部各州到处都是棉花种植场，棉花产量巨大，逐渐成为南方经济单一化的支柱产业。棉花的种植依赖奴隶。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棉花种植主开始觉得，如果没有奴隶，美国南部经济就会崩溃。对他们来说，奴隶制度已经不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而是生存的必须。棉花的种植亦使美国南部的农业经济依赖于北方的工业经济。北方商船将南方的棉花运去欧洲，然后再将南方需要的商品运回来。南方各州将时间和精力全部都集中在棉花的生产上，从而完全没有想到要在南方发展自己的工业。这种情况使南方各地的政治领袖很担心。令局面变得更加恶化的是，联邦政府的大部分经济援助都用在北方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除此之外，还有长期以来围绕进口税发生的争执。对进口物资征税的主要受益者是北方制造商。虽然国会已经决定1842年减税，但是那个还是几年后的事，没有人能够保证到底会发生什么。这个就是废奴运动兴起时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大环境。起初废奴运动是由宗教团体组织，他们坚信奴隶制度是邪恶的化身，正义不能够与邪恶互相妥协，因此奴隶制度必须取消。19世纪30年代，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和新英格兰一带出现了一些反对奴隶制度的社团，他们发行报纸和宣传品，在全国各地大量散发宣传品和请愿书。南方各州采取行动，试图阻止废奴的宣传品进入南方的地盘。废奴主义者因此宣布，南方各州的行动侵犯了媒体自由和宪法规定的自由请愿的权利。双方的争执引发一场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前后持续20年，最终导致联邦的分裂。1836年，国会众议院宣布不再接受任何反对奴隶制度的请愿书，这个就是所谓的言论限制令。国会参议院没有通过类似规定，但是类似请愿亦很难得到参议院的受理。美国前总统、国会众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带头反对。亚当斯本人并不是废奴主义者，但是他不同意国会的言论限制令。亚当斯说，这个禁令侵犯了宪法规定的民众向国会请愿的权利。言论限制令使北方的很多人感到愤怒，出于这个原因，很多人才开始支持废奴运动。围绕奴隶制度展开的激烈争论令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左右为难。面对外界压力，克莱必须在奴隶制、废奴运动和南方极端主义等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克莱参议员一直痛恨奴隶制，即使他本人是奴隶主。1833年在向参议院发表的一次讲话中，克莱称奴隶制是巨大的邪恶，是我们国家版图上最阴暗的一点。克莱担心围绕奴隶制的争议会毁灭他的政治前途， 更可怕的是会毁灭整个国家。克莱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克莱反对暴力行动，他觉得要找到解决奴隶制的途径，循序渐进的舆论力量要比暴力冲突更加有效。克莱痛恨那些废奴主义者和他们制造的激烈言论。克莱说，这些人是在这里插手南方的一大社会机制，迫使奴隶制的问题进入政治舞台。克莱宣称奴隶制不属于政治范畴。作为政治领袖，克莱知道不能够强烈反对风起云涌的废奴运动。克莱同时亦对那些试图压制辩论的南方参议员十分反感。他表示，这些人过于冲动极端，和废奴主义者一样，对国家不利。参议院就奴隶制展开辩论，对联邦政府在这个争执中的法律地位表示关切。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霍恩参议员提出一项决议，决议说联邦是各州协议的产物，各州对全面控制本州的体制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力。华盛顿联邦政府的工作和义务是保障各州的权力，这个就意味着保护奴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涉及到华盛顿同当时另外一啲特区嘅奴隶制度时，卡尔霍恩尤其激动。佢宣称，任何联邦、州或者系私人对呢啲地方嘅奴隶制度嘅干涉，都系对奴隶州嘅利益发起嘅直接同危险嘅攻击。卡尔霍恩话：南方各州唔能够对废奴运动做出任何让步。卡尔霍恩话：否则嘅话，我哋就完啦。克莱参议员对这类主张各州权力的极端言论很满意，尤其是有人提出退出联邦而不是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克莱说，分裂是一个可怕的字眼，是一个不能够入耳的字眼，我希望看到这个联邦而不是其他任何联邦能够保持安全和繁荣，反对一切分裂和派系会议，这个联邦这个政府绝对不会侵犯奴隶州的权力和安危。克莱随即亦提出一项决议，他说国会对各州的奴隶制没有法律权力，因此国会必须驳回一切关于废除奴隶制的请愿，因为根据宪法，国会无权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国会参议院接受了克莱的决议案，否决卡尔霍恩的决议。克莱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争端，是为了他心爱的联邦，他这样做亦是出于个人目的。他既捍卫了宪法规定的请愿权，令北方人感到满意，又阻止国会受理废奴运动的请愿取悦于南方。克莱相信他这样做维护了自己的全国政治地位。他事后对一位朋友说，我这样做没有丝毫损失，无论在北方还是南方。随着1840年总统大选的临近，辉格党越来越信心十足，他们相信一定能够挫败现任总统范布伦竞选连任的努力。但是同时，辉格党人亦开始逐渐抛弃亨利克莱，寻找新的总统候选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在咖啡馆里面和 Larry 见面，我们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以及 Seeing red。
How's it going, 李华？
都挺好，这两天我在研究毕业之后找工的事。
Have you had any luck so far?
我找到两个比较适合的，我觉得自己可以升任，而且薪水都不错啊。
That's great, Li Hua, but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雞蛋，我看中的工作同養雞一啲關係都冇噶。
No, Li Hua,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is a saying in English. It means don't put all of your hopes on one thing, or in other words, have a backup plan if things don't turn out the way you imagine.
哦，我明啦，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一個籃裏邊，就係中文講嘅唔好孤注一擲。 你是说我最好应该多申请几份，你放心，我会尽量寄多啲申请表的，我一定不会 put all my eggs in one basket.
That's a very good idea.
咁你呢两日又做啲乜啊？
Well, Li Hua, I've been thinking of moving. So I've been looking at the classifieds for a new place. I'm looking all over town and compiling a list. That way, I'll have a backup if my first choice fails. I'm not putting all my eggs in one basket.
好主意哦，我个租约就嚟到期，到时候你要帮我噶，揾多几个适合嘅公寓。按照你讲 ，I cannot put all my eggs in one basket.
Exactly. Now, what shall we do tonight?
我哋可以去睇今日上映嗰部新戏啊，不过亦都可能买唔到飞，所以我哋要有两手准备。We don't want to put all our eggs in one basket.
That's a good point, Li Hua. Do you have any ideas of other things to do to avoid putting all our eggs in one basket?
戏院旁边有间保龄球场，万一买唔到飞，我哋就去打保龄啦。真系唔好彩啦，俾我讲中添，戏飞一早就卖晒啦。
That's okay, Li Hua. Now I can awe you with my bowling skills. Here I go.
一开始你就跌落坑，好差噃。
Oh boy, I'm seeing red about having bowled so poorly.
眼前都系红色，你唔好吓我啊。
No, Li Hua. Seeing red means I'm really mad about something.
Oh, seeing red 系好嬲嘅意思。咁我哋买唔到戏飞，你有冇 seeing red？
Well, no, Li Hua, I was a little annoyed, but I was not quite seeing red. Seeing red means that you're really angry.
咁喺两个月之前，我嘅手提电脑俾人偷咗，我就可以话 I was seeing red.
Yes, Li Hua, that's exactly right. If somebody stole my laptop, I would certainly be seeing red.
系啊，琴日朝早我喺餐厅将番茄酱倒到成身都系 I was really seeing red.
Was it because you were angry, or because the sauce is literally red?
Hey, 你仲开我玩笑嘅？我琴日着咗件新衫啊，真系心痛死啦！
I've done that in the past. It is pretty bad.
Hey, 你有冇听过图书馆为咗节省经费，要缩短开放嘅时间啊？
Oh, really? How do the students feel about that?
The students are really seeing red. 好多人喺校报上边发表文章闹学校，仲有唔少人喺校长办公室前边示威游行添。
Yes, that does sound like something that would really make students mad. I would be seeing red, too.
不过话又讲返嚟啦，学校如果要节省开支，就一定要减少服务㗎啦。无论减嘅系边个部门，都会有人受到影响。Someone will be seeing red.
That is a very good point, Li Hua. Now, hopefully, I'll start bowling better. Or I won't be seeing red. I'll be red with embarrassment.
好啦，到你啦。Good lu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on't put all your eggs in one basket， 意思就是指不要孤注一掷，而另一个就是 Seeing red， 意思就是指激死了。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